这个技术是来自于我们澳大利亚本土公司开发的产品。这个公司是我们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一个高技术公司，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们这个新的技术能在我们本土的高速公路上得到应用。
对于司机的这种监控，它是怎么样进行捕捉或者说探测的呢？这个东西它是安在哪儿呢？
据我的了解，这项技术主要是基于摄像机系统，它的安装方法和位置跟传统的摄像机是一样的，那么主要是在高速公路的那个门架或者是控制信号灯的信号杆上面，跟传统摄像机没有区别，但是它的技术有了新的革命。
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他们使用了更加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不仅限于某一项具体的识别，包括了车牌识别、人脸识别以及行为的一些识别，这样他们才可能比较准确地确认有没有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这么一种行为。
我们之前想的比较简单，就是说你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信号源会被它捕捉到给拍到。
如果单纯使用手机信号源的话，这个误差会比较大，所以说他们使用了比较先进而且可靠的这么一种基于图像识别的技术。
刚才讲了还有行为分析。
对的。
像这种人工智能自动分析，它的准确率高不高？会不会出现误判？比如说我压根其实没摸手机，但拍到最后证实我是用了手机，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会有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在某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说识别照片上是狗还是猫，是哪种狗哪种猫的情况下面呢，它的准确度已经达到了人或是可以超过人的准确率，但是在一种更加广泛的情况下面呢，人工智能准确率还没有达到人工的效果，所以说误差是会有的。就是为什么可能会涉及到分析的结果会传递给人工，最后有人工来最后审查是不是存在有用手机这么一种行为。
它其实首先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然后再传递给人工审查，那这个是不是反而把这个工作的程序变得复杂了？会不会更加耽误时间呢？
是这样的，这个新的技术呢是对工作流程的一种革命。以前呢，没有人工智能情况下面，需要很多人每时每刻都要看这个不同的监控屏。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绝大部分日常的分析就交给了人工智能，那么只需要在需要人工进行判断的时候才交给工作人员。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工作压力，让人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提高。
就有时候人还有打盹的时候，也不可能实现24小时都一直盯着，但是人工智能可能就能做得到了。
对的。
我知道您是 AI 主要是研究跟交通有关的这个领域是吗？
是的，我们团队在 Data61 和 CSIR 的主要领域就是人工智能在交通拥堵和综合交通规划方面的应用。
那你们这样的工作的话，也会接触到世界上其他的这个同行业的。
对的。
介绍一下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目前最先进的达到什么样了，我们特别想知道。
人工智能其实在交通领域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推广，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智能汽车，这就是人工智能最明显的一个应用。那么现在智能汽车被分成了五档，现在的比较熟悉的辅助驾驶到我们将来想实现的全自动驾驶，一共是五档。那么现在最新的人工智能呢，在量产车上能达到第三档，我们现在在向第四档和第五档进行开发，在不久的将来呢，基本上能实现在日常情况下汽车的驾驶可以完全由人工智能来完成，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面呢我们才参与。随着技术进一步进步呢，以后甚至汽车里面完全就没有驾驶杆了，全部交给人工智能驾驶了，这是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方面呢，也就是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既然我们有智能汽车了，这就带来了很多交通理念和交通出行方式上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未来情况下面大数据实时的这么一种数据交换和决策支持呢，我们实际上需要引入人工智能在交通管理方面，这样呢以后就会实现由智能驾驶汽车和智能控制的这么一种交通综合管理系统进行了实时的交互，只是在有需要的情况下面呢才需要人工进行干预。人工智能在绝大部分日常的固定地点和重复性工作方面会越来越多的发挥它的作用，而我们人工呢会更多的倾向于一种决策性的判断型的和一种抽象思维的工作方式。日常的工作呢以后会越来越多的交给人工智能，比如说那个超速检查，违规停车，行人穿马路，还有对其他一些道路上发生的异常情况都有可能交给人工智能去处理。
嗯，那您现在这么看下来啊，在全球目前这个 AI 在交通管理领域应用的最好的国家是哪儿呢？
这个很难拿一把尺子把大家都评判出来。比如说在美国圣地亚哥，他们有一条现在比较先进的高速公路 I-15 高速公路，那么它是第一条使用了人工智能加上那个实时数据分析的高速公路，可以控制车流。其他国家比如说像新加坡、以色列、英国都开始试点智能公交，完全是由智能汽车去代替传统公交车。这个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开始逐渐在试行。那么澳大利亚呢，比如在悉尼、在墨尔本也有我们自己的智能驾驶汽车的那个试验基地，这些都在开展。没有说现在哪一个城市呢比其他城市更加先进。那么反而其实在悉尼呢，现在因为新南威尔士州交通部门的前瞻性，我们将很多新的技术呢拿到了我们日常的议程中间去，然后我们看到 M4 上面这一块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所以说悉尼其实也走在了前沿。
我比较好奇，就是让机器现在学习判断违规违法，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把一些法律的判断交给机器，那像这样的做法在你们专业领域里面有没有这种争议？
是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我们称之为伦理道德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实际上我们 Data61 目前正在承接一个由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项目，就是说研究伦理道德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我们经常说一个论点，比如说如果出现了一种突发情况，我们在一个智能驾驶汽车里面，那么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应该是去保护车内的人，还是去保护行人，还是把这个最后的决策权重新又交回给这个车内的人？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经典的论题。那么这个没有说哪一个是正确的，而是说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法律有不同的要求。实际上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当地的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念能够嵌入到这个人工智能中去。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个开放性的论题，然后没有一个
标准答案哈。
对的，
非常感谢蔡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在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这个前沿的新科技的知识能够一一的带给我们大家。
非常感谢。